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以赛亚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赛亚书》。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第56章。以赛亚书第56章是讲到将来国度的一些情形，以及现存国度所处的困境。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赛亚书第56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这里说因我的救恩临近，这很明显的是先知对于建立国度的期望，他希望能够即刻的实现。虽然他们知道尚有一段的时间要等待，但是他们仍然希望是在不久的将来。这里所说的救恩是指以色列人蒙拯救，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第26节所说的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先知对救恩的期望是明显的，而他这个期望也鼓励了人民倾向公义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来到，才可以施行公义，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6章第2节，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静止己手而不作恶，如此行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。以色列人要再回到安息日的条例之下，将来在千禧年国度中仍然会有安息日的遵行。今天我们生活在恩典时代中，保罗在哥罗西书第2章第16节告诉我们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气、月数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所以我们今天不用被安息日的条例所束缚，可是到基督在地上掌权的时候，神又会再恢复安息日，律法要再从耶路撒冷推广出去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6章第3节的经文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，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，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。到那日，外邦人不再感觉到自己是外人了，因为神已经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连在一起，做出特别的安排。不但如此，外邦人还可以分享神给以色列人的福乐。过去太监是不可以侍奉神的，摩西的律法有明文的禁止，可是到那日 有残缺的人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56章第4节跟第5节的经文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些谨守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，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减除。残疾的，被人赶逐的，以及从外地来的异乡人，都可以得到神的恩惠，他们的地位甚至于比做儿女的更好，而他们得的保障是永远的。这是律法上从来没有说过的，先知所指的当然就是千禧年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6章第6节，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，又持守他约的人。外邦人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心，以至于他们也能够爱耶和华。接着我们读第7节的经文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这节的经文是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引述过的，那是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。神起初的心意是要所有的人，不论是任何的种族、方言、阶级和环境的人，都可以到圣殿里去。可是这样的功用已经早就停止了。基督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了圣殿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。即使是今天的教会，有时也达不到圣殿原有的目的。教会很多的时候只成为一般的聚会场所，是一般的人聚集的地方而已。他们在那联谊、交际、玩乐，但却是缺少传福音的心智，将失丧的人带回主的面前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56章第8节，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，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，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。神的国度是普世性的，应该包括了每一个种族、每一个家庭。这个完美的境界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必然得到实现。跟着下半章所讲的是以赛亚先知转到他们现有的困境中去，这情况也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相似。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6章第9节，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，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。我们的注意力从将来荣耀的国度转到现存悲惨的困境之中。神容许世界各国向他的子民施加压力，侵略他们，攻击他们，欺凌他们。亚述已经攻进来了，巴比伦正在虎视眈眈，其他的也不甘示弱，做好准备要将以色列国瓜分。如果我们看过一些关于耶路撒冷哭墙的图片，我们就会看见这一斗的墙是以不同年代、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石头砌成起来的。由此我们可以得知，耶路撒冷城曾经屡次遭受毁坏，后来 又重建起来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至少遭受过27次的浩劫，而今天它是建在废墟之上的。如果我们想要重踏主耶稣基督生前所走过的路，那么我们就要在地面以下挖30到50英尺深才可以做到。神为什么容许各国来攻打以色列呢？是因为以色列背弃了神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6章第10节的经文。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，都没有知识，都是哑巴狗，不能叫唤，但知做梦，躺卧，贪睡。这一节的经文是描写当时为神发言的祭司和先知的。神容许敌人侵占耶路撒冷，是因为领导他们的人软弱无能，他们瞎眼无知，是哑巴狗。保罗在新约腓立比书也提醒信徒当防备犬类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当然不是要信徒防范陌生人的狗，他乃是指着假师父说的，他们不传神的信息，或者是将神的话语改头换面，误导信徒。在以赛亚的时代，每一个牧羊人都有一只狗，是协助他们看守羊群的。这些狗在晚上躺下的时候，只闭上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这是要张开的。一有危险的野兽或者是人走近的时候，要伤害或者是偷取羊只，这些狗就会大声的叫起来。身为神的祭司和先知，是应该借着神的话语向人民呼吁，警告他们，教训他们的。可是他们却是好像哑巴狗一样不作声，任由百姓陷在危险的困境之中。他们以为沉默是最好的，可以少惹一些麻烦，所以都闭口不言。不错，当我们放胆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很可能会招来很多人的不满反感，因为神的话有责备的信息，是人听不进去的。除非我们歪曲神的信息，每一篇的道理都讲得温和客气，但事实上不可能是这样。因此人站在讲台上，若不能照神的话直言，他就是一只哑巴狗，这是先知以赛亚说的，他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如此说的。一只哑巴狗就是不能传达神话语的人，他躺下只是睡觉，没有在危机的时候大声呼吁，他好逸无劳，只求舒适的生活，去讨好他的群众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6章第11节的经文。这些狗贪食，不知饱足，这些牧人不能明白，个人偏行己路，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。不但如此，这些也是贪食的狗，他们只关心个人的利益，而不是求百姓的福利。今天不少的传道人怕得罪他的会友，怕因为只讲神的话而令会众反感，不支持他，不供应他经济方面的需要，所以就变成讨好人而不是忠于神。但是真正侍奉神的人是忠于神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6章第12节的经文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去拿酒， 我们饱饮浓酒，明日必和今日一样，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。这些人饱食终日，沉醉于享乐之中，以悲观的态度面对将来。今天不少人的确是这样，他们不积极地面对人生解决问题，只是借酒消愁，接着玩乐忘却他们的烦恼，但这是没有用的。以赛亚书下面的一章就是第57章，是先知将义人和恶人做比较，从而安慰义人，斥责恶人。今天我们很容易看见恶人得逞，飞黄腾达，他们逍遥法外，自由自在，有钱有势。这些不公平的现象会令人灰心失望愤慨，然而我们要有远大的眼光，看见将来义人和恶人最终的结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慰。以赛亚书第57章也是救恩大题中第二段的结束，讲到神的拯救怎样来自他受苦的仆人。那一些卑微前来接受神拯救的人就可以得称为义，可是拒绝的和一味行恶的就必然受审判。这一章可以给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上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叫我们在永生的窄路跟灭亡的宽路二者之间做出选择，而两者的结局是十分明显的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57章第一节，这里说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，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。义人死亡，这也是一个事实，不少敬畏神的圣徒义人都经历了死亡，这是无可避免的事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7章第二节，他们得享平安，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歇。他们得享平安，这是指内心的平安，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。坟里原文是坐床上，如果死亡来临的时候他是在床上，那么他便可以被带到基督那里，避过了大灾难的痛苦，无论怎样他们可以享有平安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57章第三节的经文，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、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。然后神提到恶人，他们的祖先也是恶的，圣经也以不客气的词来形容他们的母亲。接下去我们读第四节，你们向谁戏笑，向谁张口吐舌呢？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，虚谎的种类呢？他们是逼迫义人的，可是直到现在神仍然没有干预，没有插手在其中。今天我们依然看见义人遭受祸患攻击，无人帮助，而恶人则袖手旁观，无动于衷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7章第五节，你们在橡树中间，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，在山谷间，在石穴下杀了儿女。末后的日子所指的恶人就是那些拜偶像远离神的人，他们也犯上了淫乱和杀人的罪，这两种罪行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中是十分猖獗，还有 就是拜偶像，这是恶人现今的光景。接着我们读57章第6节，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儿，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儿。你也向他交了奠祭，献了供物，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呢？这里说到他们甚至敬拜光滑的石头和小溪，事实上除了独一的真神之外，他们就什么都拜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7章第7节的经文，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，也上那里去献祭。当拜偶像的行为在高山的小树丛中进行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有淫乱的事发生，这也是末后的日子所必有的事。接着我们读第8节，你们在门后，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，向外人吃入，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，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，就甚喜爱。过去人犯罪是隐藏的，是偷偷摸摸的，可是现在许多罪行都已经被人接受了，可以不用在暗中进行了。特别是一些不道德的行为，现在都成了公开的秘密，甚至于有人高谈阔论，大言不惭。过去人或许会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羞耻，可是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有这种羞耻的感觉，人还以为自己够坦白、够开放、够先进，谁知人已经将道德的标准一降再降，这是神不能容忍的。接着我们读第15节，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以赛亚在第二部分里面讲到义人所得的安慰，神以他是谁来给予义人安慰。神是谁呢？他就是那至高至上的，也是永远长存的。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7章16节到19节的经文，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，因他贪婪的罪孽，我就发怒击打他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他却仍然随心被盗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也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是永存的，他也不长久发怒，因为他至终要将罪除去。神解释他为什么要惩罚恶人，恶人是贪婪的，他们不断地叛逆神、顶撞神。我们相信圣洁的神终有一天会停止这些叛逆，也不再容许人顶撞他，他要惩罚一切骄傲的和叛逆他的人。对那些离弃恶行的人，神会医治并且拯救他们。神是一位满有恩惠的神，特别是对义人更是如此。只有神才能够将平安赐给人，他是罪人的唯一希望。罪人只有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才可以得着平安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真道告诉我们，你不长久发怒，你满有恩典。我们看见您审判之后，你又施下救恩。主耶稣啊，我们看见您的怒气是在一夕之间，你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。 那些真心悔改到你面前来的人必蒙你赦罪，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也保守我们的信仰，在这个罪恶淫乱邪恶的时代，让我们守住所信的道，有圣洁的生活，见证你的名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